这个不管是念快念慢，它是这样的，就是你印象里面有哈哈没有？如果你印象里没有哈哈，而法本上有，这就是你错了。如果你印象里有，法本上也有，这种情况下，它不一定算是错，因为什么呢？你心里头知道有哈哈，你就不，一般来说是不会漏掉啊。你心里头知道有哈哈，你这个念的时候不一定是漏掉，只是说的不一定发哈哈，不一定发出来那个词儿。不一定发出来那个词儿，就是你知道不知道有个哈哈，你心里有这个印象没有啊？你这种情况啊，你要是实在担心，你可以这样，你这一次你就记住了，你就不会犯这个错了，这是很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这个百座还算啊，这个千座打到15座还算，只是说呢，你到时候会多做点，多修点是好事，不是坏事。你要是不放心，你就再打个百座，然后在后面的开始就这样。这样的话，你应该放心吧？你看看你是加一轮还是加两轮，能够让你放心就好。你既然不放心的话，你这不叫重新做，也不算断做，也就是说做的过程中就做了2轮百座，这个有的是的，还算是千座内，都算是千座。那不是的，你有时念快了不一定会掉，你念快了你知道是有它，这是不会掉的，它咋会掉呢？念快了，他不一定都发出这个动作，但是你知道有他，你这个知道，你这个哈哈，你知道你念了哈哈了，这就已经过去了，不一定每个字儿都要发出来的，知道的这个就未必是了。至于你心里的不安，你自己看，你自己看，你要是没有不安，你就继续做；你要是不放心，你多做做也无妨。我们的签作是指连续的，一直在打六印的这个都算签作。再说多做点没坏处，你这自己看。就是说，我不认为念快了会掉，我不这么认为。念快了咋会掉呢？念快了，你这一下子都过去了，就是这样的。你再想一想，再回忆回忆，或者有那么几次，你觉得你确实是漏掉了，哈哈，你就补几座就行，也没事儿啊。但是这个咒语大家也注意注意，要是担心的话，最好复习一下看看。那你看。不是快了就漏句，快了也不会漏句。你心里头想一个念头，飞快的它就过去了，快了咋会漏句啊？别人就是这么就是担心，有的时候啊，打着的时候自己会起这种疑情，会起这种疑情，觉得自己对不对啊？一般情况下，自己起这个疑情的都是不对的。他的这种情况是过于担心的，他一打开一看，果然不是。一般的就是自己心里头觉得，就突然觉得自己不对的，一般的都不一定是不对。你们要是担心，就对对咒语就行了。你这个不能这么说，快了是漏句了，就是你不知道你念了没有，你持咒的时候不知道你这一句是念了还是没有念呢，或者是念的时候自己在想啥不知道了，那就让它过去，要不然的话就不放心了。我们那个时候修的时候就很流行，有一阵儿有一段儿有一些人他就专门的每一次在念补阙真言念多少多少遍，那你补阙真言念的再不放心呢，你知道是那个咒语你念了。至于念的怎么样了，就不用多考虑了。吃荤呐，它肯定是有影响的，不光是吃荤有影响，我们做的好多的事儿都有影响，这些影响都需要我们去克服它。都需要就是对于打坐有不好影响的，需要我们用毅力去克服它，这是这一点。所以我觉得就是吃荤不是从有影响的角度来说，应该这么说。就吃荤，它确实是有影响，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不应该从吃荤有影响的角度去考虑它，我们应该考虑的是，我们不应该吃荤。你让你吃你自己家里人的肉，你不是也不愿意吗？人家吃你的肉，你也不愿意，你何必吃别人的呢？你何必吃别的呢？没必要。能改一改，就是喜欢吃肉的要改一改，不喜欢吃肉的那个特殊场合另说。这个速度啊，14到16，我觉得是正常的。你就像是8跟10啊，这都是正常的，大概是这个速度，你有印象就行了。坐上的时候不可对速度过于拿捏，就是坐上关注的是咒语，关注的是咒语，并不是关注有什么想法，并不是关注咒语的速度，并不是关注手印。其次，突然发现自己特别快了，这个时候当然可以调整。就是你不可以主动关注它是否是什么速度，但是发现了它过于快、过于慢，那可以调整啊。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你看呢？
好的，谢谢老师，我知道了。
它就是是你喜欢的并不是肉味儿，而是肉味儿裹了一些浓重的味道，然后有一些口感。你喜欢的是那个，就是吃素里头不行，吃点假肉，吃点假肉，时间长了就习惯了，慢慢的口味就改过来了。素里头有好多假肉，吃吃也就是了。因为我本人是先吃素后学的佛。所以我能理解这个东西很快的改起来，没有这么慢的。只要你下定决心，你吃素了以后，怎么说呢？吃素是有好处的呀，它容易让你冷静，让你清醒，让你理智。我是先吃素，吃了一段时间才开始学佛的。吃肉是不好的，吃肉是不好的，吃肉是不好的。但是不吃肉不代表着修心好啊，这就行了。我本人是吃素吃得很厉害的，有点肉都要挑出来的。但是你这年轻呢，上班啊，你没法避免呀、啊。就是锅边的，就是这肉边菜啊，都是吃肉边菜。但是有时候一定挑出来的，就是这一种的。修心中心反倒被老师说说还好一点，因为什么呢？人家别人没事，我呢是哎呀，能不去就不去，能不吃就不吃。老师说你看你怎么这样啊你？你吃点又咋了？老师又说过一次我，所以我还改了，稍微改改，也不是那么抗拒了。这是第一个，有的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的话，有的人他说他吃肉就恶心啊，一闻到肉味儿就恶心呢、啊，那也是他心理作用，他特别特别的抗拒，所以呢，没有啥，他就是一个吃的，不管是吃菜吃肉什么的，没必要在这个地方多加，就是说的是够，弄的那个事儿很多，多加很多很多。也没有必要。有的人说的是有另一种情况呀，一闻到肉味儿就恶心的，心理因素造成的，强烈的一种的教育环境让他对肉产生了极强烈的厌恶，他就闻着就恶心。我觉得这两个都是比较有点极端性质的。上座之前需要把烟戒掉吗？没有这么说，你先坐，你需要先坐，你先需要打坐不间断，像抽烟这种坏习惯，尽量的改，跟刚才的那个吃肉一样，尽量的改。但是它不耽误，先不耽误打坐，先不耽误修行。第一，先不耽误这些坏习惯，不耽误修行；第二，不耽误正常的生活工作啊。那个后面的事儿，你要是愿意较真儿给它改过来也很好，改不过来的话慢慢改吧。最关键的是不要让它耽误修行、耽误工作、耽误打坐，是这样的情况。这些陋习啊。有的人也重，有的人轻。你要是改不过来抽烟的毛病，你都上不了心中心了，那哪能行啊？这是第一个角度。第二个角度就是，抽烟的人他就不能来学佛了，咔嚓又砍断了一波人。越不好的越应该来学。陈雨婷啊，你这种情况就是，有可能是最近加修了大光明咒或者其他的原因，就一门深入的修心中心是最好的。当然了，有的时候的话，偶尔有，就是说不要把别的当成定课，偶尔加一加可以，不要把它当成定课容易串咒，这是第一个。你这个心中心坐上念什么，就知道以前是念啥了。他有的时候不知不觉习惯，他就串咒了。他修别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所以一门深入的修最好。要是你这一段时间因为什么特殊情况念的话，你就别在意这个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不管是不是串咒了，发现没有念咒就念咒就行了，这个很正常的啊。有的时候是串到咒上，有的时候串到别的上，反正发现没有念咒就念咒，这就可以了，不要在意它。郑妙兰这个菜里有五辛什么的，你有条件挑是最好的。从我个人而言的话，没有这个条件去挑啊。大部分以前的时候没有这个环境去挑，你那个工作环境就那个样子，那周围的人都那样了，你怎么挑啊？你怎么挑啊？所以说自己，不吃肉就行了。就这不吃肉，你让别人学佛，别人一看下来，哎呀，你看看学佛要吃不吃肉，我可不行，我不能学，还有这样的呢。所以说你那挑不了，你挑不了，你挑那么计较干啥呀？挑不了的话就挑不了就算了。但是呢，可以吃肉边菜呀。你看那六祖慧能也吃肉边菜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有条件的话，你能不吃当然好，这是第二个。还有第三个，第三个他都压根儿没想过吃不吃的这个才是最好的。哦，李新家，你是不是修心中心的？你先回答我，你是不是修心中心的李新家？你修心中心多少座了？
郭老师好，有个问题，初九的那一句"祭灶灶祭，切忌用 成佛做主无他秘密，这里面的切记用力这句话我理解的不是特别清晰，我想请您给开示一下，怎么样才叫不用力，或者说不太用力，具体应该怎么样去衡量？谢谢。
我之所以这么问呢，是根据你们的情况然后再来说我的回答供你们参考，因为他修行的阶段不一样，他回答可能不一样，就是这个七浊灰和上面那个理心家需要知道你们多少做了，是不是修心中心的？
老师，我是修心中心的，现在我是打了两次百座，然后现在已经开始千座了，千座应该三五十座左右吧，应该是五六十座左右。对，
云音老人说过，我们心中心法早上一座晚上一座，这就是我们的早晚课，你要算起来这早晚课力度非常大了，你就是做俩小时，这个力度都比早课晚课加一块的这个力度要大了，就是说的是强度啊，工作强度啊，功课的工作强度都大了。急着着急，切记用力，成佛做主无他秘密，切记用力，你不是特别清晰，你想就是怎样才叫不用力，或者说不太用力，具体应该怎么去衡量？你这么一思索，你这么一研究，你这么一琢磨，这就是用力。佛法是做心地功夫的，你在这聚焦，你在这纠结，你在这研究，这全都是用力，就是这样，这就是不用力。再给你举个不用力的例子，你今天走路出门迈的哪只脚啊？你出门迈的哪只脚？先迈的哪只脚？还记得不？但是你迈了吧？你今天吃饭吃的啥？你迈脚迈的不知道，你迈出去了。吃饭吃的啥你是知道的，但是这个也不用说呀，你心理上不留，这就是不用劲儿。你去研究它，拿捏它，这就是用劲儿。这说的是心力，不要用心力。我们这么说，全都是在用劲儿，在用心力。累得慌不？七师兄。所以说别累，别累，成佛做主就是不让你累，多好，这种便宜要来呀。
所以就按照圆觉经上面说的，自患即离，离患即觉就可以了，就这种自见就可以了，是吗？
你这个断坐的这个事儿啊，你又说了一个又断坐了，这个事情你要想清楚了啊。你愿意来说挺好的，但是你要想清楚了，你为什么会断坐？你为什么就是那个什么，就是您就是断了一次，你这看样子断了两次了。要想清楚你为什么要来打坐，不是说你为什么要断坐，要想清楚你为什么要来打坐，还愿不愿意坚持。你要是愿意坚持，一鼓作气完成。你要是没有打算一口气坚持的话，你就先别做啊。我想告诉你的最重要的是，你要是不打算坚持的话，你就先别做，要不然你就形成一种习惯，屡做屡断，屡断屡做，哎呀，断断续续多少年你也不放弃，打了半天跟那没打的差不了多少，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你不像是过了千座的，做就做了，不做就不做了那种的，不是那种味道。所以说你先想清楚你需要不需要啊。你要是没有打算做好要一千座的准备，你就干脆别做啊，先修六字明再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假如说你打算要做千座的，那么你为什么断？你把这个找好原因啊，找好原因，下一次你死活就做。你再不想做的时候，你就结着手印在那坐着。他那手印，心中心的手印是有辅助作用的，有手印在那结着，你就在那念着念着，你就不情愿的念着念着，一会儿你的心就调伏过来了啊。这个没有啥的，你吃饭睡觉你都没有断过，你凭什么打坐要断呢？你就得这样下个决心，宁可死也别断坐，就这样再做，要不然先别做，不做你活着也七七八八，心有戚戚焉那一种的，七上八下的，做啥事做的也不痛快也不好。你想清楚吧，一口作气再做，做了就死也别断坐，到时候你也不会死。哪是知见的问题，别用劲儿了，别用劲儿了，扔开这个吧，不用劲儿。既着着急，切记用力，就是别用劲儿，别用心劲儿，别用劲儿，你不知道吗？你在这说是按照这个吗？是按照那个，累不累啊？用劲儿不？你有所驻着，有所停留，那就是用力。非要这么说，你才能听懂啊。佛法是心法，还是在心地上？ 多注意自己的心地，多注意自己的心，它是一种什么状态？嗯，你慢慢慢慢的，你对这些就怎么说呢？有所体会了吧？我们说的是修行，你说的是知见，你在知见上在这显得，哎，这个是对，哎，那个是错，这都违背了切记用力了，何必呢？都扔开，这两个都扔开，没必要。切记用力就是不用劲儿，多简单啊！应该非要按照圆觉经上的，它并不是知幻即离，离幻即觉，并不是这个，而是说这个于诸妄想不加了之，是那个。
知道了，郭老师。嗯，看来还是我自己在没事找事。谢谢。
会减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疼也疼的不是那种死去活来的，疼着的心里头还痛快舒服，是好事儿。痛并快乐着，类似这种是好事儿。一般没有持续，没有见过任何一个人在千座内是持续的疼痛，哪怕他的身体非常不好，也没有见过。什么长远心不长远心的，丈夫自有冲天志，这一句话也足够。你觉得猛不好，带不好，移不好，实际上的话，猛带移它用对地方它也都是好的。丈夫自有冲天志，你怕什么呀？你怕什么？你的吃饭睡觉你都坚持过来了，这有什么难的？这有何难？就这样就挺好的。它不一定非要那种的猛烈，它不一定非要这种的猛烈，但是这个志挺好的。我看冲天都冲天了，还怕自己断坐？哎呀，没必要。长远心不是很难发，长远心啊不是这种发法，你就是说的是有的过程中是不想修，这个时候要就是克服掉，然后让他修，是这样的。但是实际上呢，这个真正的长远心是法而本来如是啊，要不然的话你别把这个长远心就是想的太过了，那就不好了。要是那样的一种的长远心，九九九九九九的长远心的那种的毅力，不是那样的，是法而本来如是。至少手腕合着的，至少拇指尖是合着的，这就行。然后剩下来的你纠正它，就这样就行，你不用过于担心它。断坐的这个事儿啊，一气呵成是最容易的，不管怎么样你就一气呵成，哪怕你做的不好你也坚持，你就这样坚持坚持啊，过去了就好了，要不然就是后悔，何必呢？想清楚，总结经验教训，再次来了千万别断啊，要不然就先别做。打坐呀，是要去寺院吗？打坐为什么要去寺院？家里怎么不能打？家里怎么不能看书？要是有余力可以去寺院，但是我总觉得你这个打坐啊、看书啊这个事儿不应该到寺院，在家里也可以。另外一个，看孩子，好好的看孩子，你心里头没有挂碍，那个也是修行啊，那也是修行啊。你寺院里头你弄这弄那事儿多的，你心里头留这个也不是修行。你当然了，能去寺院帮忙是最好的，但是自己的主业这个东西弄喽。我觉得其实他们要是需要人，他们不在意你这样的，你有你的节奏，他能够容忍你的话你再去，他能够容忍你，你也能够容忍他，这样的情况下就是来做这个义工是比较好的。郭广元不知道多少做了关照，你还不大懂是啥意思。关照就是切掉你的妄想。你比如说，你说关照是啥意思啊？断，不许想。关照不是意思，关照是切断。我为什么要讨个意思？你凭什么要讨一个意思啊？关照凭什么是一个意思？你告诉我，你活着是什么意思？你老想在意思上去讨，打掉的就是这个想要讨个意思。妄念起来了，不搭理他。不是说非要看着一个念头起出，不是的。念头在哪儿起啊？你看得住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做事的时候就安心做事，不再起一个关照的念头，头上案头嘛。哎，这句话说的是有道理的，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你现在问关照是啥意思，这还是头上案头，这还是妄想，这是妄想。我不跟着你这个妄想跑，我凭啥跟着你这个妄想跑？我在这研究关照的意思，我就不跟着这个妄想跑了啊。不找工作就是不想断坐，凭什么工作就是就会断坐？我勒个天哪！你问问齐老师，他都说他千座是在工作最忙的时候做完的，凭什么呀？凭什么呀？不找工作就是不想断坐？谁说找工作就得断坐了？忙的人，这个忙的人他才更需要修，忙的人断的几率不大，所以说，不是这种的，不是这种想法的。你觉得不找工作容易断坐，那突然发生个什么事儿你还会断，你不用这么想，跟你日常的任何的东西它都不相违背。 我认为你是有福报的，要不然你不会修心中心。不从培养，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不从培养福报的角度去考虑的话，有空多帮助人也是好的。你何必非要从培养福报的角度呢？这就不好了，这有目的的要做啥事儿，这都非常不好。谁说的晚上11点以后最好不要做了，对身体不好？我呸！我们祖师的打七打九都是从子夜12点开始的，咋就不好了？咋就不好了？那老人活的那身体杠杠的。我觉得这个易师兄，你要是放不下身体，你就先别做，你先去搞那身体也行。你要是做，你最好就扔开这个身体。心中心的先做的没见谁，就是咋的。打完了都还是活蹦乱跳的，有一些你都不知道，有一些极端的特别的身体很糟糕很糟糕的，他都活下来了。哎呀，但是我不跟你说这个，你要是去觉得身体重要你就去弄。但是我们觉得还是心最重要。你去弄心，它对身体的并没有坏处，这个身体的规律不是死的。哎呀，这个开悟应该这么说吧，为什么要描述开悟的状态？为什么要描述开悟的状态？这个不开悟的这个迷，这些状态有什么好停留的？有什么好观察的？这些都是虚妄的。哎呀，为什么要描开悟的状态呢？哄这些人呢？不是说完全的没有道理，有一些潇洒的，但是所有的这些开悟的状态，那世间人都有可能有的。这是第一个，就是他觉得这个好的这些。第二个，所有的这些不好的，这个也可能是开悟的状态。不如这么说吧，一切世间相全都是解脱，全都是解脱的状态。就是心中心的打坐和在各方面它都会有改善。之所以是这样，是因为妄想执着大幅度的减轻，它借佛力加持。但是呢，你自己也要会用功啊。就是对于这些好，自己在心理上别留，别用一个要什么好的心态去做，别留，别在意这个好坏，这就更好了，这就是关照。滴水不漏并不重要，能解决问题才重要。可能见的人多了，被打的多了，刚开始说话漏洞百出，但是实际上对学人最有用的才最重要。没有用的，你说那么滴水不漏有啥用啊？滴水不漏的都是废话。伪光正的东西不一定有用，还是要有用，对他有所参考吧。六祖有几种情况啊，最开始他拿到衣钵的时候，那个慧明追他，他可是跑啊，但是他跑不过慧明，他只好心一横把那一放，哎呀爱咋咋吧，是这样的，他得有过跑的时候啊。如果你不稀罕你不要，你就会对这些东西的开始味同嚼蜡，毫无意义。
老师，我说的是六祖在等着那个人去杀他的时候，在禅堂上等着那个人去杀他的时候，不是慧明的那个时候。最后那个人他不是成了六祖慧能的弟子了吗？叫啥我不知道。
哎，这就说明六祖有想跑的时候，有不想跑的时候，他两个都有，两个都是解脱，好吧？他跟他有缘，他跟他有缘，跑也跑不掉。就是有一个人，别人贺佛骂祖，他也贺佛骂祖，然后他那个，这个人他就是他把那个佛字啊什么写在他的下半身嘛，别人就学着他。他说你学我你还行，你这个学我将来必将吐血而死。后来那个人他就是吐血而死了。我记着无灯会员里有，你学的他们的贺佛骂祖，你能学得吗？你这个地方你可要小心了，宋小娜。
好的，明白了，谢谢郭老师。可是我没有喝佛骂祖，我只是那样说了
你。那些人呢，他并不是喝佛骂祖，你就是轻易的说这些话是有因果有后果的。他们不是喝佛骂祖，他们那是赞佛，那不是喝佛骂祖。喝掉的是我们的妄想执着呀，是我们对于那个佛的那个扭曲成了错误的名相了，喝的是那个。你要是只是那么说一下，你是想说你说的没有分量轻吗？你要是说的分量轻，那你说啥我们都不搭理你了。你说这个东西它反映出来的这个心地上有问题或者有需要调整的就要改。你这个境换身 我是不是我怎么不记得中游里头说的是净幻身啊？他在死位中有的时候一共有两次光明显现，第一次光明显现，第二次光明显现。这死位中有大约是在3到4天，3到4天中间有两次光明显现。这个光明显现的时候我记得是比较短的，但是具体的多短多长没有说。如果有人你是想研究中游啊，还是说的是想要实操中游啊？想要实操中游你就信中游，诚意的去信，这是祝佛解仗着仗佛力加持去超度，不是自己超度。也就是说，如果是提前知道或者是及时的知道他走了是在死位中游期间，你就诚挚的去按照这个佛说的去指示，你就按照莲花生大师的去指示，在死位中有期间也是有可能得度的啊。宋小娜，你就听听心听，听着玩儿，这样听一听，听着玩儿，反正是当个乐子听一听，有一些是乐子类的，你就听听，我觉得对你也是有好处，就是说的是对于佛法的这种的了解还是粗浅一些，慢慢的听着玩儿吧。呀，你看的真细，徐师兄，百座内是打一座啊，一天一座，担心少了一座，是打是一天一座，一天一座就很好啊。百座内不主张加座，它容易断座。百座最关键的是坚持，坚持每天做，这个最重要。百座不主张加座，加座的多了，怕它一曝十寒断喽。有，如果实在特别闲的再说，一般情况下都不主张加座。我们不说具体的人名，但是开悟后的这个地方，非常非常不得已的情况下，方便的说两句可以。开悟后这样的状态不一样了，那个心态不一样了，总是这么说呀，这实际上是冤枉开悟了，把开悟啊给变得狭隘了。开悟没有这么狭隘，开悟很广阔的，开悟不是任何的东西可以描述的，你知道吧？不是这种描述，开悟还可以用最简短的话来说，它就是纠正了以前的错误，也就是这。你说开悟后怎么变了，不是对开悟的一种的赞扬，是把开悟给霍霍了，把开悟给缩小了，把开悟给狭隘了，没有必要。开悟的广阔是你了解不了的。百座最关键的是坐，其他的看书不是重要的。百座内有两点，第一个就是说的是太急的人不适合加坐，第二点就是怕他断坐，第二点就是离不开书的人他得断一断，他不能够天天非要看书，不看书就不行，非要看书研究点学习点什么东西才安心，这一类的人他也不适合看。百座内就是说的是特别爱看书的人他不应该看书，祖师的书也不应该看，然后的是不提倡加坐。当然有人特别闲到时候再说，前面的先老老实实的每天一坐下歇着不挺好的。中友的书一共有几本，中友的原著是中友教授听闻解脱秘法，然后有孙景峰翻译过来的，你管义工师兄要，有这个电子本，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元音老人有对中友的解释，有一个叫中友成就秘籍是早期的，元音老人说了，有一个叫车瑞五号他们整理的，但是后来的是他们自己加了一些，所以除了这个之外的话，我们又为了保持原汁原味的，就是把元音老人讲解中友的16盘磁带给翻译过来了，叫中友师要。这一本书是元音老人对中友的讲解，但是没有讲解完，但是它很珍贵，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除了这两个之外，那么还有就是这个中友念诵文，假如说有亡者要给他做超度，那么按照这个念诵文直接念，这是另外一种版本。中友很好。还有一个，你是担心自己走不了所以学中友是吧？担心自己走不了，那不是还有往生广咒，还有慈氏咒，另外我们的第四印可以结第四印随意往生十方净土。所以说呢，它对于修行来说它属于锦上添花，你老老实实的修心中心，一门深入的修心中心，这个是最好的， 这个是最好的。你这个锦上添花的你愿意做也可以，但是我告诉你还有其他的你要不要做，比如说佛经你要不要读，读佛经有无量的功德，读佛经的功德回向也可以往生，这些东西要不要考虑，还有有一些那个咒语它可以消业障的，你要不要诵等等等等的。那你光忙活个中友能行不，你要不要忙活点别的，你忙活来忙活去你还有空修心中心不。好了，我就说到这儿了，各位师兄再见啊。死后有把握往生的，这个有往生广咒，有慈氏咒，中友你读读看看，读七到九遍也可以。哎呀还有啥，肯定还有新鲜的，再来点一些宝庆陀罗尼啥的，要不要搞点，再搞点，还有老多呢。不说了不说了，各位师兄再见。